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今天是第12课了，经文是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我们会讲因信称义的结果。
是的，
因信称义，也就是信耶稣的结果。
对，
因信称义的结果。
在我们讲第12课之前呢，在这里我们把11课也是昨天我们所上课的一些思考的问题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想一下。
上一堂课呢内容很多，所以呢我讲的也很快呢，请听众朋友理解啊。我们现在将分段给你再提一提。四章一节到八节讲的是
亚伯拉罕呢不是因行为称义。 那第二段呢是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讲的亚伯拉罕不是靠割礼称义。第三段讲的是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亚伯拉罕不是靠律法称义。第四段我们讲的是罗马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亚伯拉罕乃是因信称义。最后的总结就是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讲到亚伯拉罕被算为义与我们的关系。
是的，那看完罗马书第四章以后呢，你应该明白什么是算为义，明白什么是恩典。那如果问你旧约时代的人是因律法称义呢还是因信称义呢，那相信你应该能够回答是因信称义。那经文根据是什么呢？你可以指旧约的经文根据。如果是叫你找两个人，旧约的两个人是这样的话，请你举出来的话，你能不能够呢？当然也能吧。亚伯拉罕和大卫，大卫的那段例子呢是旧约的诗篇第几篇呢？请你找一下，如果是找不到的话，现在我告诉你应该是诗篇32篇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诗篇32篇。
对，那这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昨天的要跟听众朋友思考的，就是
这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
广亮问过
的
什么是算为义，什么是恩典，还有旧约时代的人是因律法称义呢还是因信称义，根据圣经经文来说明。
好，现在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罗马书五章一节到十一节是一个分段，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是一个分段。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为什么在一节到十一节之后，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讲圣经的分段呢，那看上下文的时候，诶，十二节，五章十二节以下的这一大段跟十一节之前有什么关系？有的人呢起初看不出他这个上下文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呢等下一堂课第13课的时候呢我们会探讨。好了，开始之前呢，因信称义的结果，或者说因信称义的福气，信耶稣的福气，信耶稣的好处，这都是今天的课题呢。
对，
再为你复习一遍，素琴或者让你讲好了。罗马书第一大段是从哪儿到哪儿讲什么？
罗马书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了，第一章一直到十八节。
那你这样讲的话呢给你60分。正确讲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几节开始？
十八节开始。
十八节。因为十七节是讲罗马书的主题，一节到十七节是引言。
所以十八节一直到三章二十节呢是讲的称义的需要。
如果从称义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就是称义的需要。如果从信耶稣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信耶稣的需要，就是为什么需要信耶稣。人有这么多的问题，罪的问题，神愤怒临到的，无论是哪一种人，外邦人，有道德的人，犹太人，全世界的人，对吧？
对。
然后呢，三章二十一节到四章二十五节就表明了一个答案，我们说方法，什么方法？
就是称义的途径嘛。
对， 得救的方法，
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
称义的途径、嗯、而这个称义呢，不是因为你做好事情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绝对绝对不是，而是相信他、
嗯、
那你相信他，你的行为会改变吗？从第六章开始，罗马书第六章开始就讲这个，六章到八章讲、
嗯、
你相信以后你的行为会改变，而不是说你要做好事情你的行为会改变、
嗯、
绝对不是。那这个观念请听众朋友千万千万千万记住、
嗯、
那我周广亮今天好像就在你家里面跟你们跟你一块喝茶这样讲话一样、
嗯、
我想讲得很快，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30分钟啊、
嗯、
请你掌握住这个，
而且这个内容是非常重要很基本的。嗯，
苏琴，我讲过多少次重要，我们两个强调很多了哈、啊。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呢，这个是信仰的根基嘛，多少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讲的异端的问题的时候，真的我广亮和我真的很不舒服很难过，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强调罗马书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帮助中国信徒教会弟兄姐妹的，我们电台的同事，我们香港东南亚教会弟兄姐妹，北美的中国教会弟兄姐妹都很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明白罗马书的问题，
嗯嗯，
因为这是救恩信仰的问题。
对，
那我们真的是跟你当老朋友一样，这样聊天，这样讲神的话语，聊天也好，讲道也好，或者板起脸来严肃也好，敬虔的样子也好，无论怎么样，请你明白神的话语，这是第一点重要的，要明白，要明白。好了，罗马书第五章，现在保罗向我们说明因信称义的结果。有的人说他有八种结果，有的人说他有多少种结果呢？最基本呢，我们能看到六个结果，也可以说是因信称义的福分。那在看之前呢，告诉你一个月字跟关键的字，我们讲了解释圣经释经学要知道这一段的关键的字吧。
嗯，
那
对，要把月字找出来。嗯，
就是借着他，耶稣基督的他，
借着主耶稣，
靠着主耶稣，
嗯，
是一个关键。他多次讲到靠着他，借着他，靠着他，借着他。
嗯，对。
好，第一个福气，五章一节，苏琴，你帮我们读一下第一节。
好，我们基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
第一个好处就是与神和好、
嗯、
与神相合。追求和平是人类的本性，但是它的基础呢是与神和好。你不能够与神和好，你很难与人和睦、
嗯、
与神相合，与神和好是因信称义的第一个好处。有多好呢？我们没有时间再给你解释，请你参考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也讲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我们得蒙神的赦免呢，神不算我们的罪，神不跟我们板起脸来啊，你也会对别人不板起脸来，
嗯，
骂人、吵架、斗争，没有了，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在第二节，苏琴。
第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
尤其是罗马书五章二节的上半句，我们信耶稣以后得到什么好处呢？因信称义以后有什么好处呢？
站在恩典当中，
站恩典之前要怎么样呢？
因信得进入，嗯，又借着因，
讲两个字的话是哪两个字？
因信吧，
进入，进去，
因
为
信得进入，
那个是原因。
对啊，你有信才能够进入、啊。
不，现在我们不讲因信，因为这是第四章都讲了因信。现在因信称义的福嘛，咱们中文圣经也讲因信称义的结果。
嗯嗯。
第二个结果是什么？进去了。
进去。嗯。
进去了。进去了就站在那里。
就是凭着信心进去，然后站在神的恩典当中。
不要强调信心，因为这里的重点不是强调信心了，因为罗马书第四章的主题中心思想是因信称义嘛、
嗯、
现在是因信称义的结果嘛。你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它是讲它的那个结果后果、
嗯、
所以、
嗯、
我们练习哈，抓住重点，抓重点。第二节呢就是讲进入恩典，
恩典当中
站在恩典、
嗯、
这是一个过程啊，进去以后就站在那里，对吧？所以站在神的恩典里面。那这里第一个动词刚才提了，进入，
进入是第一个动词了
啊、
嗯，第二个动词应该是站吧。
对啊、
嗯、
那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也是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所讲的。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同样的一个观念。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呢又讲来到上帝面前，进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回到背景了，回到释经学了。这个进入站到呢，原来这个字呢常常跟什么情况相连使用呢？就是一个陌生的人被介绍到君王面前。
嗯嗯。
但是呢 需要某种特殊的介绍。假如说你认识一个
需要中间人吗？
亲戚、表哥，他是在皇宫里面工作的，他跟皇宫里面的高官说，我的表弟呢想见一下国王，那他就给他这样机会，可能是一个晚会啊，可能是一个音乐会，就进去的，音乐会完了之后介绍给你，那让你进去又让你站在那里，就有这个意味。所以一心诚意的福气好不好？好，引你进入恩典，站在恩典里面，这恩典是白白的，
对，
对吧？这就是第二个好处了。那另外第二个动词呢，第一个动词我们讲进入，第二个动词是站在
呢。
研究圣经文法的人告诉我们说，站这个字是完成式，咱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你要看圣经原来的这个解经家告诉我们的，原来的文字。那所谓站呢，不是你站在那儿，等一会儿说，哎，我要出去一趟，我再出去了，然后呢你再进来，不是进进出出的那种站，不稳定的，不是的。
所以这个站就是稳定的。
对，一进去了就是站在那里。好像有的人说，你进来你等一会儿看看他有时间再跟你谈，他没有时间呢请你要赶快走了，不是这种站呢。你进来呢就是很安稳的，很稳定的，完成的。因信耶稣基督站入恩典中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福气，
这个很重要，再强调一遍，
不会改变的福气，站在恩典里面是不会改变的。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当然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哪里有犯罪堕落了再重新悔改，圣经的真理是很清楚。
广亮你知道吗，有听众朋友就问我们这样的问题，
那你仔细看罗马书三章四章五章，看到第八章你就会明白，看到第八章。那么其他的问题呢，它的重点经文重点不是讲这个得救的问题，好了，这里我们是附带的讲这个，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福气，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条件能够将这个神与我们的关系改变
隔绝。
那在第八章八章三十八节就讲这个，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对，
没有，没有，我们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安稳的。然后呢，第五章的第二节下半句呢，讲到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第三个福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素琴，你今天欢不欢喜？
当然欢喜了，我能够
是满心欢喜呢，还是普普通通欢喜？
满心欢喜，因为我能够在这里做广播，能够在这里学习圣经神的话语，就非常的高兴。
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我问你，你今天欢不欢喜？有没有盼望？昨天，你对下个月，对今年，对明年有没有盼望？有盼望吧，欢喜吧，哈。这五章二节下半句讲到因信称义的第三个福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对将来的一种把握。在八章十七节也讲到这个将来的事情，将来的盼望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好处。好了，我们将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将来，这样看的时候呢，过去与神相合，现在站在神恩典中，将来呢还盼望神的荣耀，都充满了福乐福气。然后是第三节到第八节第四个好处，第四个结果。三节到八节呢，素琴你先读三节到五节好了。
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那第六节到第八节又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也就是仁爱的人好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三节到八节讲到在患难中的喜乐，在患难中的喜乐。刚才问听众朋友，你今天欢不欢喜啊？你昨天
有没有盼望啊？
是不是有欢喜啊？将来有没有盼望呢？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愿意回答。我们听众朋友这么多，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有患难、疾病的问题、个人的矛盾啊、工作的忧虑，在这个住房子的这个周围环境的这个客观的这些问题等等等等， 问题很多。
那我们看这个字面上面讲的这个患难，患难跟我们平常说讲的这个困难有没有，
对，
有没有关系啊？
刚才我就讲了，听众朋友，当你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请你想一下罗马书五章三节到八节，这里讲到患难中能够有喜乐，而这里讲的患难正是素琴刚才提的，跟平时讲的那个困难呢不一样。这个患难呢是指一种加在信徒身上的一种压力，尤其是和逼迫有关的，跟这个末日的苦难有关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使用了同样的字，同样的这里使用的患难讲到圣经原来的字哈，圣经这个希腊文原来的字是一样的。约翰福音16章33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我已经胜了世界。因这个字是我加进来的哈，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另外你看传福音的保罗，也就是罗马书的作者，他在第一次宣教传福音旅行当中呢也讲过，那是使徒行传14章22节记载的，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艰难这里的患难
还有苦难，
苦难呢都是同一个字。那不要因为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呢，你就说哎呀我信耶稣呢一定要有困难才行，所以自己去找苦吃，不是的，不是的，不能够这样啊。那患难是别人加在你身上的，不要是自己找的。
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这个患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胜过它呢？我相信这段经文已经有交代了，光亮你帮我
们。我们先分析一下哈，患难能够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患难里面能够喜乐的原因，第一，这是得荣耀的一个过程。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八章十七节讲这个，这是得荣耀的一个过程。那按照本段经文呢，按照本段经文，这是成长的过程。很有意思的是，你看有几个生字啊，生，所谓的生字不是陌生的生啊，而是生出来的生啊。
就是患难
生
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三个生字很重要，你看一个生一个，一个生就是一个成长啊，一个品格的成长。所以有人说这里的基督徒的福气，基督徒的好处，信因信称义有什么结果呢？就是成长。你信耶稣半年成长了，你信耶稣五年有没有成长呢？你品格有没有跟以前一样呢？一样的话有问题，你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有喜乐，你不能够给人压力跟痛苦啊。有什么宗教说你加入我们的宗教你就不准你离开，这就是邪教嘛。
对对，
你真正信耶稣的人是有一种自由，有那种舒服感，有那种喜乐，有那种快乐。所以三节跟四节给我们看到这个患难呢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所以患难中能够喜乐，这是患难能够喜乐的。
所以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呢，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就是平平安安的，一定会有患难临到。有了这个患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是让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我们也希望能够平平安，有的时候是平平安，但是有的时候
但是有患难临到的
我们也能够喜乐。
对，
因为这是你品格能够成长，你的基督徒的这个人格能够成长的时候，能够生忍耐啊，能够生老练啊。你看看太太信了耶稣还不知道忍耐的话，丈夫他信不信耶稣他就不信耶稣了，对不对？丈夫信了耶稣来家还骂孩子，这个不对嘛。那我们要成长靠着神的恩典，靠了神的话语，我们祷告，我们能够成长。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最重要了，五节到八节，能够体验神的爱的时候，患难的时候能够体验神的爱更多的时候。素琴你谈过恋爱吧哈？
对对。
谈恋爱，恋爱感觉最浓的时候是什么？分离的时候嘛。
对啊，
还要想
分离，
不用想。
然后那个分离就会让你感到很痛苦。
两个年轻的恋人的十多年前二十年前，素琴跟我谈恋爱，素琴是我老婆嘛，是我爱人。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要分离啊，不是说故意分离啊，是有人要到远地方去读书啊，去这啊，这年轻孩子啊，这个二十几岁的这个大姑娘啊，大男生啊，我啊，他啊，会觉得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样，不是世界末日，但是自己觉得还会流泪。
对，当时的那个心情是这样。
但在那个心情里面，你会觉得对方特别爱你，写信啊，挂电话呀，关心你。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最能体验神爱的时候就是有患难的时候。那这里要提醒你了，听众朋友，很多信徒很多听众朋友是在困难来到的时候怀疑神的爱。
对，
上帝存在吗？ 这个圣经道理对吗？
对，神如果存在的话，神存在的话，为什么我要有这么多的难处苦难临到呢？嗯，
对呀，这是不对的哈。那我们在苦难里面成长，然后呢有盼望在体验神的爱，这是盼望不至于羞耻的最好的解释。
嗯，
刚才到现在讲的就是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不至于羞耻呢？神爱我们，神借着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嗯，
那我们跟随圣灵，我们随从圣灵就是神的儿女。这个是在第八章要讲的，第八章讲圣灵啊，讲神的儿女，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现在来了，第一次提到圣灵，五章五节，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苦难的时候呢，圣灵在提醒我们。透过广播节目，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今天是第十二课，透过其他的节目，透过圣经，透过周围的弟兄姐妹，甚至透过一些坏人逼迫你啊，你会想到神爱你，圣灵加力量给你。好了，我们再接下来看怎么样确实的体验神的爱呢？
嗯，
第一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圣灵的浇灌，这是在罗马书第一次提到圣灵跟信徒的关系。如果我考试，我问你，罗马书第一次提到圣灵跟我们信徒的关系在哪里呀？你会回答了吧？
五章第一节。
五章错、哦。
五章五节，我想错。
五章
五
节。
五章
五
节，五章五节讲到就是，
刚才我们讲过的吗？
对，
对吧？
因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长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你头脑里面想的是五节，但是嘴里面讲的是一节。我们做广播的，我们都有这种情况。第二呢，圣灵是在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浇灌信徒的。只要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你说耶稣啊，我相信你，你是上帝，你是拯救我的唯一的主，我一生跟随你。你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圣灵帮助你的。你知道现在我们广播这个节目是圣灵在我们当中，不要以为圣灵来了是好像突然间发大光，地摇地震，你的眼睛看见有天使在那里飞，那个不是的。你说我做梦看到十字架，那个也不重要的，重要是神的话语现在已经有了嘛，罗马书，
对对，
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都有了嘛，然后有电台的广播节目，都是神的恩典，圣灵的引导嘛。圣灵是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就浇灌我们了，看不到，但是凭信心能够知道。还有这里的主词呢，不是圣灵的浇灌，而是
爱
的浇
灌。
将什么浇灌？将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以圣灵而有的这种爱的浇灌、爱的倾倒，是属于咱们每一位信徒的，包括了听众朋友你。所以我们都活在爱中。你出门的时候，你挤这个公共汽车的时候，你到了那市场啊，周围的人在那又喊又闹的时候呢，你给他一点爱心。你看有人没有帮他的时候，你看有人乱扔纸，这个垃圾的时候呢，你有点爱心，然后人家就会知道啊，信徒不一样，神就透过你的爱的浇灌，圣灵将爱浇灌在你的这个行为里面，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学校，改变你的单位。这个能力是大的，这个比地震呢、啊，比半夜看到天上好像有太阳大光的这奇迹、神迹奇事宝贵多了。这不是信主以后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才能够有的经验，不是。我们信耶稣的这一刻，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就将这个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接下来呢，六节到十节，保罗作者就讲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
证实出来了，把这段经文呢，把基督的爱呢证实出来了。
这是在布道会里面常常传道人讲的一段经文呢，六节到十节呢，这里面讲到基督怎么样爱我们，这个爱呢正是我们能够爱别人的基础，所以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在第六节以下讲了，再讲释经学、读经方法、上下文，上文跟下文是连贯的，第五节跟第六节以下是连贯的。好，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的爱。第一，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死，哪一个字最重要？当然死重要啊，死重要，当然重要，但是素清讲的
更
重要。
重要啊，对啊。
他为谁死？他为我们死。
这是牺牲的爱。
这叫牺牲。第二，他为谁死？
为罪人呢？
为我们，我们是什么人？罪人。
我们是罪人，软弱的人，
你从经文里面看，我们有三个特点，除了我们是罪人，第六节讲的，除了我们是软弱的，第六节讲的，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还有第三方面，第十节，第十节，
仇敌。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我们跟神是仇人呢。神的愤怒临到我们嘛，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对吧？神的愤怒临到，神的审判临到这样的人呢，我们是，你说周广亮，周广亮现在是基督徒，现在是牧师，是传道人，在这里主持良友圣经学院，但是严格讲，周广亮也会骂人，会不会？会，我也会发脾气。听众朋友，你知道，你不要说，好像有听众朋友说你们跟活神一样。我说你客气，我们都是一般的人呢，都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没有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悔改、认罪，然后让神的爱流露出来，对不对？
对，
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都是神的仇敌。可能现在偶尔有的人呢，信了主还跟神为敌，心里面还是叽里咕噜的，叽里咕噜的不平啊，还是发怨言的。让我们不要这样做吧，就是这样，我们这么不好，最软弱仇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能够看到耶稣的爱是彻底的爱。
很美的一句话，你再讲一遍，苏静。
耶稣的爱他是彻底的爱，
听清楚了吗？我老婆给你解释啊，我那人呢、神的爱是牺牲的爱，神的爱是彻底的。更正确的讲，基督耶稣的爱是牺牲的爱，基督耶稣的爱是彻底的爱。他彻头彻尾，由头到尾，他爱你。约翰福音十三章，时间过得很快了。约翰福音十三章说，他爱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第四方面，罗马书五章九节跟十节，靠着基督
得救。
得救，这个得救是一种生命更新的得救。注意第九节跟第十节讲的既已更要，第九节说我们既然靠着他怎么怎么，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对吧？然后呢又说第十节，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是得救了。这个既已更要的强调，正是救恩的过去式和将来式的一个神学了。那这个我们既然得到好处，将来还有更多的好处事情，对吗？
对，
耶稣基督既然为我们舍命了，将来还有让我们完全这个得救的时候。我们靠基督得救，就更要借着他两件事情：第一，
免去将来神的愤怒；
第一，免去神的愤怒；第二，
因他的生得救。
这个得救呢，包括肉身的改变，不是今天地位的得救。今天不是这个地位的得救啊，就是将来这里的得救呢，是整个的肉身的改变，这种复活的形象的。第五个好处，最后是第六个好处，五章十一节，你帮我们念一下，那我们就结束了。
五章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
以上帝为乐也可以翻译成拿上帝而欢喜夸胜，吕振中的翻译拿上帝而欢喜夸胜呢，正是指着神夸口的意思。二章十七节说，犹太人指着神夸口，就是这个夸口这个字呢，在刚才你读的拿上帝而欢喜夸胜，欢喜夸胜，我们以神为乐，这个是我们信耶稣的好处。因信称义有这六个好处，请问听众朋友，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耶稣基督呢？
罗马书第十二课因信称义的结果，就为听众朋友上课上到这里。越学神的话语，越觉得神话语的宝贵，盼望我们能够珍惜，好好的学习罗马书。下个礼拜一我们再见，听众朋友，周光良和周素琴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愿神祝福您。
好，良友圣经学院第十二课，我们再会。
再见。